上个世纪初期，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，日本的侵占胶东半岛，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之路。陈独秀、毛泽东、李大钊等在救国的路上逐渐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——共产党。
听众朋友，根据黄亚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历史小说剧《建党伟业》正在播出，请您收听。
第六集，
蒋介石微笑着又说道：
十有八九之书我尚不能读懂，包括陈炯明总司令这本书，但小弟可以奉告一句实话，粤军其实不能算真正的革命军，派系太多，陈炯明之惠州派，邓仲元之粤东派，许崇智之福建派，明里争暗里斗，空气恶浊，我这个无派之人在军中如何安然立足啊？再这么下去，我只有36计，走为上计了。
你老兄军事上雄才大略，孙先生怎么肯让你离开粤军呢？
形势比人强啊。
蒋介石感叹了一声，这时汽车转弯的时候颠动了一下，一片水洼飞起来，同时引来了路边两个年轻人的惊叫。这两个年轻人正坐在一处门槛上啃大饼，泥浆不仅溅到他们脸上，也溅到了大饼上。
不长眼啊，怎么这么欺负人啊？
年长的一个站起来对汽车里面挥挥拳头，这个短衫破旧的21岁的年轻人是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，当时正在上海震旦学院法科读书。坐在陈延年身边的那位正是陈延年的弟弟陈乔年。汽车停了下来，戴季陶的脸伸出车窗，脸色十分难看。
年轻人敢骂人？
陈乔年赶紧拉了陈延年。
散了，哥。
陈延年点点饼上的泥。
我骂烂泥。
恼火的戴季陶推开车门想下车，却被笑眯眯的蒋介石一把拉住。
哎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，亏戴先生还是个读书人。
戴季陶关上车门，对司机喊一声：
开车。
汽车远去之后，陈延年兄弟还久久看着自己手中的沾满泥浆的烧饼。
吃吧。
陈延年用手掸掉了饼上的泥，又咬了一口。陈乔年并没有掸掉饼上的泥，而是直接咬了一口。
泥土是有营养的。
对，老母鸡吃虫的时候都要吃点泥。
给。
弟弟一边啃饼一边摸索出一张火车票递给哥哥。陈延年一愣。
火车票你买来了？
你明天就动身去北京看爸爸吧。
你哪来的钱？你说你哪来的钱？
陈延年忽然悟到什么，急忙撸起弟弟的衣袖，左臂看了，右臂也看了，可是陈乔年表情却很淡然。
哎，别找针眼了，哥，我没去卖血。
那你哪来的钱？
跟你说实话吧，这3天我都没有去学校上课，去八仙楼洗盘子了，车票是用我做工的钱买的。
爸爸要是知道你不读书去做工，他会把对徐世昌、段祺瑞的火都发到你头上的，你信不信？再说白天要去做工也得我们两个一块儿去做，你怎么就瞒着我？
弟弟听了哥哥这句话，拉着哥哥有些发肿的手说道：
哥，你看看你自己，晚上拉大锯手都肿了，我都看见的。
哥哥沉默了，乔年又说：
真的，哥，你别看我的手，你看看你自己的手。哥，今天晚上我们别去拉大锯了，你早点睡，明天你就去北京，你告诉爸爸我想他，还有安徽老家的妈妈也没有再骂他了，也盼他早点出狱。
我都会说的。
监室里，一张草席铺在地上，脸容消瘦的陈独秀席地而坐，背向铁栅，持笔看书，这是陈独秀每天的姿势，跟打磨似的。监室面朝西面，光线并不是很足，京师警察厅监狱的饭菜还好，掺沙不是很多，还可以下咽，只是监室里潮气很重，日日都像陈独秀的老家安庆的黄梅季节，真叫人难受。那个脸上有着三块老年斑的狱官，又像个老猫似的蹑手蹑脚走进笼子，一张脸似笑非笑。
恭喜陈先生，你家公子来看你了。
我没儿子。
陈独秀头也不抬，冷冷地说：
陈先生是不愿见儿子，还是陈先生本来就没有儿子？
陈独秀摇了摇头，只顾看书，再不理会老狱官。狱官摇了摇手中的钥匙，踱了几步。
书里的学问同过日子的学问不是一个学问呐，过日子的学问与牢房里的学问，哼，也不是一个学问。
这牢房里的学问是什么学问？
陈独秀有些好奇地抬起脸。
此学问名堂大得很，可称五子登科。
陈独秀将书本合上问道：
哦，何谓五子登科？
哎，大凡坐牢之人，整日所思所想者无非五子，这日子、刀子、银子、婆子、儿子。所谓日子呢，就是算日子，盘算究竟何日方可脱去牢狱之灾。所谓刀子，就是掂量掂量这一番罪孽是否够得上砍头的。所谓银子，就是盘算家里的钱财尚有多少，有否欠人者，有否人欠者，一笔一笔都要算起来。这平日里糊涂的，三天大牢一坐，一毫一厘都清楚了。所谓婆子呢，哎，就是思念老婆子，想想平日实在待她不好，今日坐牢了，想待她好，她没能耐了。这所谓儿子嘛，就是一坐大牢就特别念及子孙，自家失了名节，子孙是万须保全呐。
陈独秀哈哈大笑起来，狱官并不以为然，接着往下说：
哎呀，人犯一收监，五子必登科，历来都是如此。陈先生，你又何必发笑呢？以在下看，先生此刻实实在在思想着一子啊。
哪一子？
陈独秀更是好奇。
陈先生是重犯，想必对于算日子已不抱奢望了，对于刀子的掂量大概还不至于。说到银子嘛，陈先生是读书人，家道不会殷实，就无所谓盘算不盘算家底了。至于婆子， 你老婆前日来探望，昨日又来探望，想必要说的话也就都说了。眼下先生唯一要想的就是这儿子，据我所知，陈先生是有儿子的。
我儿年幼，事事不懂，想他做甚？
陈先生还有年长的儿子，常住上海。
听到玉官这句话，陈独秀愣住了。玉官得意了：“
如何呀？”“
好吧，给你说对了，我陈独秀此刻朝思暮想的，就是儿子。你叫他进来见我。
人家要我开恩，少不得要见一把碎银子的。听你陈先生口气，倒像你是牢头金子，我是犯人。哼，也罢也罢，不难为你，你是秀才嘛，敬三分，我给你传来就是了。”
监室外，陈延年从一张木凳上规规矩矩站起来。
官长。
老狱官摸摸脸上的老年斑，斜眼瞧着年轻人。
哎，他是老子，你是儿子，平日在家里一见老子面，少不得叩头行礼请安的，那是家里的规矩。这人一进大狱，那就没有老子儿子的讲究，通通都是孙子。见了你爷，你也是见孙子，见了你爹，你也是见孙子。该说的话你要说，该放的屁你就放，一无顾忌，别怕他闻着臭，听见没有？
听见了。
狱官又压低声音：“
让他闻点臭是为他好，你爹是朝廷命犯，这凶多吉少啊，眼下脾气还是倔得像牛，欠谁都不买账。他不买朝廷的账，朝廷就买他的账了？这大总统要取他的命，还不就是像拍死一只蚊子？这个理儿他就不懂了。所以啊，你今天去看他，就是做他的老爷子，摆下一副威来，好好训斥一顿，懂了？”
陈延年听得不耐烦：“
官长，你到底让不让我探监？”
狱官的老年斑涨红了：“
哼，我这么啰里啰嗦的，还不是为了你爹好啊？这个道理不懂？他编的新青年，我儿子都看得入迷了，抽了烟土似的，什么德呀，什么赛呀，叫人听得心惊肉跳的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我把这话都跟你说了，你懂不懂？”“
懂懂懂。”“
哎，年轻人，莫要不耐烦。哎，好吧，跟我来。”
三分钟之后，陈独秀父子的目光就对接在一起了。隔在目光中间的是一面粗黑色的锈迹斑斑的铁栅。父亲的头发长了，胡子也长了，脸色发青，延年瞧在眼里，心里酸酸的。“
爸爸。”
陈延年发出一声带哭腔的呼唤，刚唤出一声爸爸，就听陈独秀一声怒喝：“
没出息！”
陈延年赶紧低下头擦掉脸上的眼泪，狱官则是吓了一大跳，腿抽筋儿退出老远。陈独秀站起来，一个虎步走向监门：“
到这里来抹什么眼泪，赶快回上海去，回去。”“
我知道爸爸会骂我，我同强年商量了，就是挨骂也要来看你，全国都在营救你，我们不能不来看看爸爸。爸爸，你还好吧？”
听到儿子这句话，陈独秀沉默着不说话。陈延年接着又说道：“
我刚下火车就来了，本来乔年也想来，没有钱买车票，后来乔年说，哥，还是你去吧，为了这一趟盘缠，我和乔年帮人家拉大锯，三个晚上没睡觉，乔年还去菜馆洗了两天的盘子。”
父亲的口气软了一些。“
我没什么，我很好，每天看书。进大牢的前三天，我刚发表一篇文章。
研究室与监狱，伍同少年都看了。
我说，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，一是科学研究室，一是监狱。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，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，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。文王居而演周易，这个82岁的姬昌要是没有坐上7年大牢，能把八卦演成64卦吗？能排出384爻吗？这个中国人不坐一回牢，哼，我们中国能出周易吗？你来看我又干什么？我不就是在这几块青石板上安安静静研究中国吗？倒是你，时间都磨在火车轮子上，荒废学业。
狱官在远处搔了搔头皮，老狱官听了这个犯人的话，脸上几块深褐色的老年斑又顿时暗黑了几分，他随口骂了一句：
坐牢搞上个屁。
监室内，陈延年又对陈独秀说：
爸爸，我这就回上海，你的话我都记住了。
这时候做父亲的声音柔软了更多，伸出手来隔着铁栅栏去抚摸儿子的头发。
没想到你的头发跟我一样长。
没有及时叫前年给我剪，这个月格外忙。
对了，每月5元钱生活费不够用，你们两个果真像人家说的，饿了就啃大饼，渴了就喝自来水，就如这牢房的待遇。
爸爸，我们都是按照您的嘱咐去做的，钱不够用，我们有2只手，我们会挣。我和乔年都认为苦日子甜。
陈独秀不说话，倒背着手踱了几步，潮湿的石砖地擦擦作响。
爸爸，
陈延年又补充说，
再说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大牢，我和乔年都愿意这样坐牢。
一听儿子这么说，陈独秀的眼睛便抖得滚圆了，猛地一个转身。
这话有底气了，像我儿子说的，可见你们这2年的大饼没白啃。
爸爸，伍同少年除了啃大饼外，这几个月还在啃巴库宁，啃克鲁泡特金，我们觉得吴政府的见解非常有道理。
不谈巴库宁，不谈巴库宁，什么无政府，哼，图喊口号而已。
爸爸，你不能这样说。5个月之前，我们在上海组织了进化社，专门研究无政府学说，得益匪浅。
儿子激动起来，倔劲儿也随之显现。陈独秀很喜欢儿子这样的性格，陈独秀喜欢自己的独特的血脉在儿子身上流通。
克鲁泡特金的文章读读是不要紧的，但是你是我儿子，所以我必得告诉你，克鲁泡特金这个人有2张面孔，他一面迷信个人的自由，一面又赞成社会的组织。这个人，哼，又卖矛又卖盾，你买他的货色千万小心。
说到这里，陈独秀发现儿子的鞋带松开了。
你鞋带松了，延年。
儿子弯下腰来系鞋带，陈独秀看着儿子的鞋带，
唉，鞋带都没了，回去换一个。我再问你，李大钊先生的《庶民的胜利》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》读过了没有？
读过。
儿子系完鞋带又坐好回答道，
要读3遍。
我会再读的，爸爸。
读到了李大钊先生的这句断言吗？只看将来的全球，必是赤旗的世界。
读到了，不过，爸爸，我和乔年只服从真理，真理在谁之手，我们听谁。
哦，这话，也像是陈独秀的儿子说的。嗯。
父亲重重点了点头。
那我走了，爸爸，你千万保重。
说吧。陈延年就要从木凳上站起来。
慢，回上海之前去看一下李大钊先生，你 转告他一句话。
什么话？
我这些天最想念的一个人就是他。
儿子点点头，陈独秀又大声问儿子：
听见没有？
知道了，爸爸。
陈延年离开笼子二十来步之后，老狱官的脾气便发作出来了。老狱官摇动着一大把闪闪发亮的钥匙，一边摇一边狠狠训斥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：
该说的话你一句没说呀。
该说的话我都说了。
年轻人不服气：
看起来你爹全无悔改之心，他这是万万不能出的牢房了，又免得毒害了我的儿子。
陈延年突然站住了，老狱官差点撞到陈延年的身上。陈延年忽然呲牙咧嘴的咆哮：
你白天把这儿当牢房，晚上把你自己家里当牢房，你还有儿子吗？你没有儿子了，你儿子成了你的犯人了，你这个该死的老头子，你应当赶快向你儿子投降。
老狱官半晌回不过神来，最后老狱官指着陈延年，嘴唇颤抖着：
你小子打起来不是朝廷命犯，砍我的头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历史小说剧《建党伟业》，演播导演罗丽飞，后期制作侯新全，剧中主要人物陈独秀由韩涛饰演，毛泽东由吕振伟饰演，李大钊由朱建饰演，周恩来由王一飞饰演，孙中山由张伟饰演，蒋介石由左左饰演，解说壮壮。本剧内容由经典博维文化公司友情提供，由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。听众朋友，本集建党伟业播送完了，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。